第七集。黄昏照耀下的白家别墅别有一番味道，色彩斑斓的月季，造型各异的盆景，都在享受着今日剩余的阳光。江伯一直在门口等候和观望着，他老远就看到了先生的车，兴奋地扭头叫唤着在里面忙碌的周嫂。周嫂连忙跑了出来，伸长了脖子确认着。
啊，是的，是先生的车。
两个人咯咯地笑了起来。不一会儿，迈巴克六二就驶停了下来。
先生，太太，少爷，少爷，少爷，您终于回来了。
周嫂变得特别的兴奋，少轩把脸凑在周嫂的肩膀上，调皮地说：
是啊，周嫂，我回来了，是不是很想念我呀？
随即还做了个鬼脸。
哎，当然想念了，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尤其是太太，她呀真的是想死你喽。
周嫂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少轩挽着明慧的手臂亲密地走了进去，很久没有躺在这张古董的椅子上看电视了。少轩微笑着伸了伸懒腰，一屁股就坐了下来，斜躺在长椅上享受着回家的感觉。启恒坐在了一旁的单人椅，双手压在大腿上，侧着身子凝视着这个在他眼里有些散漫的儿子，忍不住地问：
怎么样，好收心回来帮爸爸的忙了吗？
启恒满脸期待地等着儿子的回答。少轩非常反感地看着父亲，心里一直在想：不是你喜欢的，我也同样喜欢。少轩开始拉长了脸，不理睬父亲的话。
白氏将来就是要交给你管理的，你都22岁了，只知道四处闲晃，这怎么行呢？
启恒看着儿子的态度有些生气了。四处闲逛？少轩很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在他心里根本装不下任何与事业无关的东西。在我游历的这些日子里，我很快乐，抛却一切的束缚与压力，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那些淳朴的人们让我看到了我不曾拥有过的世界，这种感觉，这种心境，他是永远都不会懂的。少轩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使劲地压抑着心中不忿的怒火，他不希望一回家就开战。启恒对于少轩这种保持缄默瞪眼的行为是大为的不悦，根本就没有把他这个父亲放在眼里嘛。
你这种态度是你这一年来的收获吗？
启恒极为挑衅地说着，这样一来让原本心里就不爽的少轩爆发了，实在太过分了。他怒视着启恒，大喊大叫道：
哼，你可以蔑视我的行为，可以端着长辈的架子，但是你不可以强行的逼我做一件对我来说毫无价值的事情，我有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少轩定睛的看着他，眼里冒着怒火，很气愤的样子。启恒被少轩怒吼给气晕了，一边说着一边在茶几前来回的走动，脸色铁青，气得怒火中烧，皱紧眉头是就要开骂。
哎，你这个没出气的混账东西，简直气死我了，你回来就是想把我气死的是不是？如果没有我们白氏的一切，你能有今天这么潇洒却又如此混沌的日子吗？
启恒浑厚的声音里夹杂着太多的愤怒和不满。少轩起身走到了启恒的面前，两个人的眼睛对视着，仿佛有两道火光闪现。
哼，商场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更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满身的虚伪跟铜臭，那股表里不一的模样，振振有词的言论，我不想听。
少轩鄙视地看着父亲，随后转身预备上楼，不想再和启恒说下去。
你给我站住！你对我，对你曾经爷爷苦心经营的白氏就这么不屑一顾吗？怎么的仇视他？你以为你轻视他，你撇开他，就可以表现你高尚的人格了吗？就可以过你想要过的生活了吗？你错了，你根本就是逃避、胆怯，没有勇气面对一切你认为毁了你心中美好形象的东西。你根本就是个活在自己狭隘世界里的囚徒，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启恒竟然说出了这么一段富有哲理又耐人寻味的话。少轩被启恒的话所震惊，他回头看了看满脸怒气的父亲，不再说话，缓慢地走上楼，眼神凝重地望着脚下的台阶，久久的不能平复此刻的情绪。明慧在厨房和周嫂准备着晚上的菜，想亲自下厨烧点少轩爱吃的，可越听越不对劲儿，便急忙地跑了出来。他满脸疑惑地看着这父子两人，每次都像是吃了炸药一样彼此轰炸着。他转身看着在旋转楼梯上的少轩，看着屹立在客厅中央的启恒，也只有摇头的份儿了。因为他知道他的劝解都只是徒劳的。他无奈地又返回了厨房，心里不断地想着，为什么我深爱的两个人总是这样子水火不容呢？房里面对黄昏渲染的彩霞，面对满是尘埃的空气，面对周而复始的轮回，心在呐喊，想诉说些许的无奈。敲打木然的键盘，敲打沉重的心门，敲打渐行渐远的钟鼓，心在摇摆，想寻找那个驿站。少轩对着笔记本电脑，看着屏幕的他有些入神，长长的食指在键盘上敲打着，在他的脑海中一直回想着启恒刚才的话。
你根本就是逃避、胆怯，没有勇气面对一切你认为毁了你心中美好形象的东西。你根本就是个活在自己狭隘世界里的囚徒。
那些话深深地触动了少轩的心，一直在心中缠绕。那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恰如其分地说到了他的心坎里。我是不是应该换个角度来审视自己呢？少轩默默地思考着，微微皱起的眉宇间散发着悠远的气息。他思考时的样子有些深沉，又有那么一点可爱。少轩抬起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侧过脸望着窗台上那盆蓝紫色的铁线莲。铁线莲属于毛茛科的一种藤蔓攀援植物，近百年来欧洲园艺专家培育出了多种园艺品种，花色绚丽丰富，而且开花极其繁茂，成为世界著名的观赏植物，享有藤本皇后之美誉。蓝中带紫，紫中泛蓝，好特别的颜色，就像下午在机场遇见的那个女孩子，特别的吸引人。她是在等谁呢？少轩是任由思绪回荡，回忆着飞鱼妩媚的样子，露出温柔的表情，浅浅的抿嘴一笑。
少轩啊，你开开门呐，下去吃饭吧。
明慧有些不安地叫唤着，生怕他一气之下又要走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把少轩的思绪给打断了，他起身走过去开门，他调整了情绪，对着明慧露出了灿烂的微笑，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的，很迷人。
少轩，你别跟你爸闹别扭了啊，你爸爸他其实很关心你的，也很疼你的，只是可能他的方法不对。跟妈下去吃饭吧。
明慧见少轩心情还好，就放心了。 饭厅里，启恒板着脸，漠然地看着向饭桌走来的儿子，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少轩，来，过来这儿坐，我们一家人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呢，来，快坐下。
明慧拽着少轩的手，把他按坐在启恒的旁边。少轩也瞥了一眼启恒，礼貌性地打了招呼，随即自己吃了起来。
少爷呀，今天的菜可都是夫人亲自为你做的，你可要多吃点啊。
周嫂见气氛有些僵硬，立马说道。少轩看着明慧，亲切地笑了一下，明慧也用会心的微笑回应着少轩，随后看了看一旁一脸严肃的启恒，便非常不悦地数了着说，
少轩他都已经下来吃饭了，你还在那摆什么臭架子？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启恒是瞄了一眼平静用餐的儿子，就顺着台阶不再过问了。少轩一边吃饭一边想，不知道我现在说我要去德国，他会怎么想？他诡异地盘算着，随后平静地说，
爸，我下个月要去德国一趟。
突然一双筷子狠狠地摔打在桌子上，启恒大为恼火，眼珠子都变绿了。这个场景和少轩心里预计的差不多，于是他暗自偷笑了起来，可是他依然要维持他不屈服的形象，所以他便也不买账地瞪着他，两道火光只好又再次交汇。这个臭小子生下来就是跟我作对的，从来都是这么跟我针锋相对。启恒气得牙痒痒的。少轩看着父亲的表情很是得意，因为在他的眼里，父亲每次都是这么盛气凌人的模样，他这一次就要好好的耍一耍他。启恒对少轩这种无视的态度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恨不得狠狠地抽他一顿。他咽了一口唾沫，预备开骂，却被少轩给堵个正着。
爸，你干嘛这么激动啊？我还没说完呢。我是想说，等我参观完这次德国的新概念车展，我就会回来白市帮你做事。
少轩是缓慢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回过头继续吃饭，嘴角是一扬坏坏地笑着。其实他早就想通了，刚才父亲教训的是自己太过偏激了，从来都没有站在中肯的立场好好的分析过正视过他一直强烈抗拒的事情。然而现在的他只是依然倔强的不愿意去承认而已。启恒一下子呆住了，他在说什么？这是他那个老爱和他唱反调的儿子说的话吗？不是在做梦吧？他呆滞地看着不断夹菜的少轩，真的是被弄糊涂了。明慧是目前最开心的人了，少轩的话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听得非常清楚。他欣慰地拍拍少轩的手，他心中期待了许久的事终于要实现了。少轩看了看还愣在那儿的启恒，调侃起来说，
爸爸，你不会不希望我做的这个决定吧？
启恒是终于缓过神来，确定了那不是在做梦，爽朗的开怀大笑起来。先前的愤怒已经是烟消云散了，现在的他心里乐滋滋的。明慧在一旁不停地在给少轩夹菜，看着他们父子言和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太高兴了。